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5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4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北韩连夜发射大约80发炮弹，抗议韩美延长军演。美国500万美元悬赏缉拿新加坡商人郭继胜。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乌克兰核电站在炮击后断电。美台备忘录推动国际发展与印度援助合作。美国媒体指责有中共盟军试图影响中期选举。高田希郎又酿成三死，斯特兰蒂斯呼吁美276000辆汽车停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韩美联合空中演习警戒风暴原定在4号结束，将延长一日到5号。北韩近来动作频频，昨夜向海上边境区域发射大约80发炮弹后，今日又大规模出动军机。韩国军方捕捉到大约180条北韩军机的航迹后，紧急出动 F-35A、匿中战机等80架军机升空应对。北韩今年试射飞弹次数创纪录，单在11月2号就试射20几枚飞弹。北韩的举动促使美国和韩国延长联合空中军演。韩国和美国认为北韩已经完成技术准备工作，可能随时会进行核试爆，而这个将是北韩自2017年以来首次核试。美国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今日集会公开讨论北韩问题。北韩因从事核试和试射弹道飞弹而长期受到安理会制裁。不过近几年来，拥有15个理事国的安理会就如何处理北韩问题意见分歧。中共和俄罗斯今年5月否决了安理会由美国主导应对北韩试射飞弹而加重制裁的提案。美国国务院3号提供高达500万美元赏金追缉一名新加坡商人郭继胜。国务院指控他将燃油运送到北韩，船对船转运，以致借房子公司进行洗钱。郭继胜的邮轮勇气号2020年据称因为违反制裁规定，在美国要求下遭到柬埔寨查扣。纽约联邦检察官去年对郭继胜发出拘捕令。郭继胜现年62岁，在新加坡注册经营航运公司 Swansea Port Service。根据美国国务院正义赏金计划消息，郭继胜目前行踪不明，而且发现他曾经到过北韩、柬埔寨、台湾、泰国、非洲国家默克隆以及加勒比海岛国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俄罗斯攻击乌克兰能源网络的行动已经导致约450万人无电可用。俄罗斯多个礼拜来发动多波飞弹攻击，并出动无人机轰炸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似乎是希望改变乌克兰民众和其他邻国的态度，让他们反对在寒冷的冬天作战。俄罗斯的空袭行动在过去一个月已经摧毁乌克兰约1/3的发电站，乌克兰政府已经呼吁人民尽量节约用电。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3号举行外长会议前表示， G7 将提供发动机和暖气设备等物，协助乌克兰度过冬天。另外，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夜之间受到炮击后失去了所有外部电力，目前正从其应急柴油发电机获得备用电力。 国际原子能机构仲表示，调查俄罗斯关于乌克兰准备使用装弹指称的检察员，在他们检查的三个地点没有发现任何未申报的核活动和材料的迹象。美国与台湾11月3号签署三个备忘录，推动彼此在国际发展与人道援助事务上的协助和合作。美国在台协会说，在这个总括备忘录之下的两个文件，太平洋美国基金美台伙伴关系备忘录和美台在巴拉圭合作中小企业育成中心协议，详细阐述了双方将进行的特定初始项目，由美国在台协会及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指定的美国国际发展处及台湾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简称国合会，将代表双方执行总括备忘录及两个相关的项目备忘录。美国在台协会发布的新闻稿说，美国国际发展处及台湾国合会将共同合作，强化太平洋地区应对气候及灾害的韧性。在这个备忘录下，台湾国合会将成为美国国际发展处太平洋美国基金下名下的一个美台伙伴关系，提供最多60万美元的资金。太平洋美国基金支持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公民社会组织推进由当地设计与领导的解决方案，哪些方案可以增加太平洋岛屿社区的韧性并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11月8号是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随着选举投票日期临近，虚假信息满天飞，已成为困扰民主体制运作的一大难题。据法新社11月3号发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尼斯堡的报道，有些选务官员甚至开始为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资讯纷扰中，美国媒体近期接连披露一些涉嫌来自中国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针对美国热点话题传播虚假信息。拜登总统任命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珍伊斯特利一号倾到2023年到2025年美国网络和基础设施安全战略计划。伊斯特利表示，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不会审查信息，他预料在中期选举会出现错误和故障，但应属正常范围。尽管伊斯特利强调，今年还未有看到破坏及危及选举基础设施的可信或具体消息，但他提到外国持续在美国民众中挑拨，制造事端，破坏民众对选举公正的信心，并煽动针对选举官员的暴力行为。汽车制造商 Stellantis 集团3号表示，先前对装置危险性高田安全气囊的车辆发出召回令，至今全美仲有約276,000輛未維修，公司喺度加緊聯繫車主並呼籲停駛。根據 Stellantis 旗下菲亞特克萊斯勒美國公司發布的新聞稿，受影響的車款是2005至2010年式道奇 Magnum 旅行車、道奇 Challenger 雙門轎跑車、道奇 Charger 車款和克萊斯勒300車系轎車。Stellantis 发言人说，据公司所知，过去七个月全美天气温暖的州内发生三宗涉及这些款式车辆的死亡事故。高田公司因安全气囊丑闻破产，这个品牌自2018年在市场消失，几乎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都受到影响，包括丰田和通用汽车。这一宗事故更引发了汽车业历来最大规模的安全召回行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国际划船下，乌克兰粮食运输船已经安全通过黑海水道。韩国防长李宗硕访问华府，美韩强调正就北韩局势密切磋商。美国陆军部长表示，扩大招募新兵已成为当务之急。美国中期选举在即，共和党选民反对援乌比例大增。 賓夕法尼亞州辯論會後，民調顯示共和黨人奧茲已經領先費特曼。川普在造勢大會透露非常有可能再戰白宮。下面請聽詳細的新聞內容。在國際壓力下，俄羅斯目前已經迅速恢復遵守俄烏之間的穀物運輸協議，同意讓糧食運輸船安全通過，相關船隻已經在星期四重新開始通行。據聯合國星期四表示，目前有七艘船隻正通過黑海的航運水道以運送穀物。與此同時，七大工業國集團亦此言要協助烏克蘭人渡過面臨的冬天。據法新社報導，俄羅斯星期三宣布重新遵守協議，但俄羅斯政府表示該國尚未決定是否要將穀物協議延長至11月19日之後。目前的這項協議是在聯合國和土耳其居中協調下達成的，以避免出現全球糧食的緊急狀況。原始協議中亦都寫有這個續約日期。烏克蘭是世界上最大的穀物生產國之一，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將2000萬公噸糧食封鎖在港口，直到7月達成安全通道協議後才有所疏通。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星期四呼籲11月19日之後俄羅斯能夠延長協議，以減少全球飢餓的風險。星期四，美國防長奧斯丁和韓國防長李宗錫在華盛頓舉行的一場安全協商會議後發表一份聯合聲明，強烈關切北韓近來升高區域緊張的行動。由於北韓近來頻頻試射，當地時間星期四晚間又傳出向東部海域發射三枚短程彈道導彈。奧斯丁和李宗錫在華府強調，美韓雙方正就如何有效壓止北韓核試射和彈道導彈的威脅進行密切磋商，同時承諾為實現朝鮮半島完全非核化持續協調。聲明表示，美韓雙方都了解美韓同盟在印太區域安全、穩定及繁榮上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兩人亦重新致力於維護海洋的和平穩定、合法貿易暢通，並提到支持東南亞國家聯盟的中心地位和與東盟主導的區域架構。雙方亦聲明將加強美韓聯盟，以確保對北韓侵略的防禦與回應，以維持穩定的半島局勢。據美國陸軍部長克里斯蒂娜·奧姆斯這個星期在洛杉磯一場陸軍社區合作會議時強調，美軍目前的重點是擴大招募新兵，加強軍事力量，以應對來自中共和俄羅斯軍事上的挑戰。奧姆斯表示，在過去的20年裏面，美軍一直在深入從事反叛亂和反恐怖主義的工作，大部分時間用於關注伊拉克、阿富汗和中東一些地區的動向。但現在美國更多地關注來自民族和國家的挑戰。他表示，中共正試圖進行軍事現代化，這是令人擔憂的發展。我們必須找到一種方法來改善目前的招募結果。只有一支規模足夠大的軍隊，才能夠作為聯合作戰部隊的一部分，打贏這場國家之間的戰爭。他強調，中共所構成的是一種步調挑戰，而俄羅斯是我們所說的迫切威脅。美軍擴大招募新兵亦因此成為當務之急。根據《華爾街日報》發布的一份最新民調顯示，雖然多數美國民眾仍支持繼續援助烏克蘭，但相關看法亦發呈現黨派分歧，共和黨人越來越反對無底線式的援助。據《華爾街日報》報導，對烏克蘭的軍事財政援助在11月8日中期選舉投票前夕已成為眾多政治攻防點之一。眾議院一些共和黨人對持續不斷的援烏已經感到無奈，認為在高通脹和經濟不確定性等國內因素下，很難說服他們這樣向海外支出的合理性。最新民調顯示， 认为美国过于援助乌克兰的整体受访民众从三月时只是6%暴增至目前的30%。这样的转变主要在于共和党选民。现在受访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美国援乌不力者已经从三月的61%骤减为17%。在这一次民调入面，整体有57%的民众支持继续提供乌克兰财政援助，另外有37%反对，81%的民主党受访者支持额外财政援助乌克兰，但支持的共和党和独立选民分别只有35%和45%。根据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奥兹领先民主党人费特曼2%。根据艾默生学院国会三部民意调查在11月3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非常可能去投票的选民中，共和党人奥兹以48%-46%的比例领先费特曼，误差在3%以内。该民调称，仲有4%的人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一民调结果标志着自9月以来，奥兹的支持率上升了5%。这个亦是共和党人首次在艾默生学院民意调查和国会三部民意调查中领先。此外，54%的选民表示，他们预计奥兹将赢得这一场对决，而47%的人就对费特曼持胜选的看法。星期四，川普在爱荷华州一场中期选举的造势活动上发出了2024年再度参选截至目前以来最强烈的信号。川普当晚在造势大会上说，为了要让我们国家成功、安全和辉煌，我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会再次参选。这一场活动目的在于力撑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葛拉斯里和其他和川普支持的候选人。而爱荷华州亦是率先举行党团会议选出总统候选人的州。当现场群众开始高呼川普后，川普说，这个非常好，我们就拭目以待，我只能够告诉各位知，我们很快能够拭目以待。曾经任川普资深顾问的康威星期四早上在一场活动上亦都表示，他预期川普很快就会对外宣布备受外界期盼的回归一事，同时对于川普会等到8日中期选举过后再作落实的宣布。他表示，我认为外界可以期望他很快宣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5日，星期六。首先系新闻提要：索尔茨访华 ，G7 宣布中共为竞争对手。加拿大情报局话，中共试图干涉加国政治。陆媒报道疫情，北京一男子引发热议。川普最强烈表态再战2024。台湾神秘部门同美国联手破解共军密码。金正恩呢一日射飞一年进口的中国大米。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被欧洲政要形容为半世纪来最具争议的出访，德国总理索尔茨访华已经展开。索尔茨4日上午抵达北京，进行为期一日的访问。索尔茨同几位德国商业领袖同行，在北京市中心的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习近平的正式欢迎。索尔茨今次访问的行程安排非常紧凑，在中国停留只是得11小时。早上到达之后，即刻展开两场领导人的会晤，跟住参加一场圆桌会议，当晚就踏上归途。今次的一日游式的访问是德国总理历次访华最短的一次。媒体注意到，虽然没有戴口罩，但习近平和索尔茨亦都没有握手， 而且双方与会者相对就坐于隔开的两列长台，保持了安全距离。虽然是这样，中共对今次中德最高层的会面还是相当重视，官媒之前就不停地积极造势。根据中共官媒今次的报道，习近平在会面中对索尔茨表示，中德都是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变局乱局中更应携手合作，他想同德方求同存异，话两国关系就不会走偏了大方向。习近平还希望同德国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还想谋划好下一阶段的中德关系发展。索尔茨出访前曾经向外界承诺，不会忽视访华行程所带来的争议，他会同中共领导人讨论几项棘手的问题，包括尊重公民自由、新疆弱势族群的权利和自由公平的全球贸易。面对习近平的表白，索尔茨如何应对目前不得而知。有报道认为，今次访问不单止关涉中国和德国的关系走向，还涉及中国和欧盟的关系，甚至关涉中国和西方整个以人权和自由为价值观的民主国家的关系。因此有警告、有批评、亦有担忧。陪同索尔茨出访的有十几位德国商界高层领导，包括大众汽车、宝马、巴斯夫、拜耳和德意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这些公司大多数在中国有大量的业务，索尔茨还将在北京会见一些公司代表。这个令到一些观察家质疑，德国是不是正是变得过度依赖中国市场，就好像他在能源供应方面过度依赖俄罗斯一样。德国马歇尔基金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尔 Bonnie Blazer 说，对于索尔茨访华，整个欧洲大陆都有些震惊，这个符合中共分裂欧洲的意图。他还强调，华盛顿亦都有担忧，美国感觉这个是一个我们都必须团结一致的时刻。索尔茨是习近平连任以来会面的第一位西方领导人，亦都是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七国集团 G7 领导人。德国国内和欧盟各国普遍认为，索尔茨将短期商业利益置于对华战略和欧盟团结之上。连德国国内进行的民调结果都显示，有 58% 的民众主张，就算两国经济关系受到负面影响，德国仍应该更强硬地对待中国。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索尔茨离开德国前往中国的同时，七国集团 G7 的外长11月3号就聚集在德国小镇明斯特，就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包括如何应对中共日益强势的外交姿态和日益增长的军事野心，并讨论习近平在二十大进一步集中权力之后，中国的发展和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习近平在二十大表示不会放弃武统台湾，英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七国集团的外交部长将会讨论台湾问题和加强七国集团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问题。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表示，七国集团国家准备将中共视为竞争者和竞争对手。加拿大政府近年来对中共动作不断，除了近日勒令中企退出稀土矿物投资，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官员礼拜二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安全情报局正密切关注中共锁定加拿大政治人物施加影响，试图干预加拿大政治。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证实，近期外国干涉加拿大的活动越来越多，大家越来越担心中共的渗透会影响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和官员，从而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行动处副主任 Michelle Tessier 表示，情报局对这种锁定非常担忧，他们知道肯定有人想将各国政府、市级、省级、联邦的民选官员作为目标。情报局还透露，中共试图鼓励个人以中共代理人身份发言或者行事， 例如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麦加廉 John McCallum 就曾经为华为高管孟晚舟辩护，这件事引发民众的广泛争议。 Tassier 说他们是外国干预的行施者，我们担心威胁加拿大安全的活动，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外国的干预。中共同其他国家一样，确实试图锁定各层级政府的民选官员，来推动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前高级情报官卡舒亚 Michelle Juno Kasuya 今年8月告诉国会听，加拿大情报部门正在密切监视他们已经知道的为外国机构工作的政客。中共二十大之后，各地强制封控导致的人道灾难仍不断发生，民间舆论掩盖不住各种的不满。日前北京头条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有关市民违规外出的新闻，意想不到导致舆论大翻车。一位网民读出心裁的评论，一下惊艳无数人，受到大量的致敬和转发，令到北京头条全面禁评。海外的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披露北京头条官方微博的新闻，说北京一位女士刘某某违反防疫规定，被通知居家隔离，仍然出外购物聚餐，导致7人确诊，2700余人被要求居家防控。北京警方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依法立案进行刑事调查。但是这个官方微博就同时开启了一个别有用心的话题，叫做北京一女子致2700余人被临时管控。这个话题被网友识穿，引来大批的跟帖。网友批评这条新闻将人民内部矛盾玩到极致，是想被人挂牌游街示众。他们问现在防疫是不是真的防疫呢？其中一位微博用户的评论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这条评论模仿原话题的风格，说北京一男子致14亿人受长期管控。这里北京一男子究竟是哪个似乎不言而喻，众多网民心领神会，迅速转发顶至热门，导致评论冲塌现象。网民一边转发一边评论，说笑死人了，但亦都有人预见这一则评论的命运，提前同他办赛博葬礼。果不其然，北京头条的官媒很快就闻到风声，将原微博的评论功能全部关闭。话题北京一女子被临时管控亦都被拿了下来，北京头条已经全面禁评。目前这位冲塔勇士的账号名称 at 不达哥斯拉远房亲戚已经无法在微博上检索到，而此已经遭到封号。在中共防火墙外的平台上，很多网民亦都同时响应这一讽刺，问那个男子是不是姓习，批评习当局的动态清零政策将中国人的生活全面绑架。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仲有5日的时间，美国前总统川普3号在爱荷华州的政治集会上替候选人站台，过程中他连续强调3次非常有可能再战。外媒形容川普的语气强烈，就差没正式宣布2024年决定角逐总统大位。而川普身边的人士就透露，川普阵营将会在11月14号宣布投入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这个消息是由3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的。他们指出，川普的核心圈子正在商议有关11月14号宣布参选的事宜。川普近来不断暗示他有意重返总统大位，他今个礼拜四在 Iowa 一场集会上表示，为了让我们的国家成功安全繁荣，我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会再来一次，我能够跟你们讲的就是做好准备，很快就会揭晓，做好准备。美国下次总统大选预计在2024年11月5号星期二举行，胜者将成为美国第47任总统。 台湾国防部的一个神秘单位电讯发展室，是中共军方最想打听其底细的部门。这个部门近日出现人事调动，由海军少将郭治国担任主任，亦都令到这个机构再度引起关注。退役少将于北辰在94要客诉节目中表示，这个单位名称听起来很普通，但是就是超机敏的军事单位。他透露电展室有三大功能，一个是听风，就是监听，不管对岸的话音是什么都听得懂。第二是解读密码，任何密码到了他们手上都能够即刻解读。三是电子地图的判别，一个小点就能够判断是不是兵力在这移动。于北辰说，这个单位不只有千里眼、顺风耳，还有破解密码的能力。于北辰介绍，电讯发展室的运作非常神秘，电展室的监听员几乎都是超过二三十年的经验，而且最了解中国的就是中华民国。不论是方言、风俗、地方俚语，美国人听不明，所以美国国家安全处亦都同台湾合作监听中共。连海陆空三军司令部都不是很清楚这个部门的运作和情报成效。总统蔡英文曾经亲率三军司令去电展室视察。他还透露，除了在林口和阳明山梅苑两个主要监听站之外，其实在全台湾各地都有很多小的接收站，没有门牌号码，门口都是伪装起来的，旁人察觉不到它的存在。这个部门是台湾专门收集中共预警情报的总阵。金正恩在过去这两日接连军事挑衅，一日之内发射的各种型号飞弹多达25枚，创其史上纪录。据估计，他最高的花费将达到$7,500,000，相当于疫情之前北韩成年向中国进口稻米的开销。美国智库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的军事专家班内特 Bruce Bennett 说，北韩每一枚飞弹所需要的费用大约是$200,000-$300,000，所以射出25枚就需要大约$5,000-$7,500,000。但比起每一枚要花$1,000-$1,500,000的中程飞弹来讲，北韩第二日似乎是选择了比较便宜的短程飞弹，它的威力比不上北韩版的伊斯坎德尔 KN-23 弹道飞弹。自由亚洲报道指出，北韩在8月对中国的进口金额是$7,154,000，9月达到了$9,700,000。所以2号北韩的射弹成本就相当于北韩一个月从美国进口的花费，亦即是相当于北韩在疫情爆发之前成年对中国进口稻米的金额。对此，美国国务院指责北韩当局将裁员投入非法的核武和弹道武器的开发计划，就压榨本国人民，因此对北韩人权问题表示深感忧虑。北韩政府从9月25号至本月4号在10日之内进行了5次飞弹试射。咸镜北道消息人士透露，这个消息已经在会宁市通过中招边境地区和国外进行联系的百姓传开，老百姓表现出非常大的不满情绪。消息人士说，老百姓为了克服粮食危机，过着度日如年的艰苦生活，而金正恩就动不动就发射导弹，将钱打在空中，没有改善到人民的生活，另一面又对百姓说自力更生是唯一的生路。消息人士说，北韩当局并未公开接连发射导弹的事情，因为金正恩当局自己亦都心知肚明，这种宣传只能够惹起更大的民愤。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祥。孟晚舟秘密换筹内幕，习近平下达100多条指示，亲商定是中醒，李强陷入两难，加拿大广播公司被迫关闭北京分社，普京不颁布结束动员令，俄媒惊爆仲有新一波，第一滴血，许家印7亿豪宅被接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为了迫使加拿大和美国释放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拘捕了两名在华的加拿大公民，美中加三国为此展开一场秘密换筹谈判。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下达了100多条指示，亲自部署拘捕及交换人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11月3号发表孟晚舟案秘密换筹始末一文，文章披露习近平针对孟晚舟案下达了100多条指示，他和两届美国总统讨论过两位加拿大人被捕事宜，在孟晚舟获释之前，他拒绝释放两名加拿大人。文章说，2018年12月1号孟晚舟走进香港国际机场时，美国情报人员立即通知了时任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孟晚舟上路了。当时博尔顿正在20国集团峰会举办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酒店，他十分清楚拘捕孟晚舟可能会扰乱当晚的川集会晚宴，这个是这一场峰会的重头戏。中美双方将会磋商在美中贸易战当中达成停火协议，川普当时还未知道这个计划。当孟晚舟搭上飞往温哥华的航班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传来了他此行装扮的细节，一件黑色 ANF 连帽衫、深色运动裤，长发刚刚过肩。早在2017年4月，美国检方向华为发出传票，要求他回答关于是否在受制裁国家开展业务的问题，之后华为高管不再前往美国。2018年8月，美国检方针对华为和孟晚舟的检控行动准备就绪，但一直保密，直到孟晚舟在一个他们有能力采取行动的国家落地。2018年12月1号，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被捕，美国要求加拿大政府协助将他拘留，美国已经对他提出银行欺诈指控。报道说，引渡孟晚舟的请求是美国政府以加密文件的形式发来的，加拿大当局花了一日多时间才解密。参加 G20 峰会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温哥华机场登机时才得知美国这个请求。中共新的二号人物李强即将进入角色，外界对他的关注正在提升。有美媒3号报道，李强在从政生涯当中表现出双重性格，一方面亲商务实，另一方面又忠诚履行党的政策，将来他哪一种特性占上风值得关注。《华尔街日报》11月3号报道，李强在政治生涯当中展现出了两种特性，他以亲商的实用主义者著称，而他更加是一个忠诚的官员，必要时将会有效而且积极地执行政府的政策。但问题是，他将会在明年3月接替李克强担任下一届总理，在这个新角色上，他特性当中的哪一面会占据上风？一些中国企业家、投资者和学者表示，李强可能会对政策调整产生一定的影响，柔和执行习近平的一些强硬的政策。习近平的一些政策被认为强化了政府对国家的控制，譬如对中共病毒疫情的零容忍态度和对科技公司的整治。但在重大关键问题上，李强的选择是与习近平保持一致，譬如上海的防疫工作，他起初尝试采取较宽松的防疫手段，但之后实施封控，其严格程度是当时全国范围内少有的。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具有与中共高层领导人长期打交道的经验，他说，李强对于应该做什么有好好的想法和优秀的直觉，但他在一次又一次的事件当中表现出极度忠诚，最终做决策时并没有遵循自己的直觉行事。伍德克认为，习近平想要一个没有争论的团队，现在就可以将他的想法付诸实际行动。 伍德克说，外企必须准备好迎接一个并非侧重经济，而是侧重稳定和控制，并追求财富分配和更大程度平等的政策。一些和李强有过交集的人士就认为，李强和习近平的信任关系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这样意味着他也许会有更多空间来试验新构想，并比即将离任的总理李克强更有影响力。他们表示，习近平对李强的信任意味着习近平可能愿意将更多权力下放给他，这样习近平就能够更多地关注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在中国经营了40多年之后，正在关闭其驻北京的新闻分社，原因是 CBC 向中共当局提出的记者工作签证申请长时间没获得处理，甚至连一个回音都没等到。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总编辑布罗迪芬龙在11月2号发布的一篇博客文章当中宣布了这个决定。他说，当我们能够方便地在另一个欢迎记者并尊重新闻监督的国家建立分社时，保留一个无人的分社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芬龙说，关闭北京分社是我们最不想做的事情，我们是迫于无奈。他说，我们致力于报道中国和东亚的承诺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开始寻找新据点。在此之前， CBC 只有在重要新闻时才会在该地区部署人员。同时，未来两年内， CBC 的法语服务 Radio Canada 原定派驻北京的记者纳布朗将会在台湾的一个新岗位上开始工作。芬龙说， CBC 自2020年10月以来和中共政府驻蒙特利尔的领事馆进行了多次交涉并要求会面，旨在为 Radio Canada 的记者纳布朗申请去中国的记者签证，但一直没有结果。CBC 在北京的最后一名记者佩特里奇，在中共政府因为 COVID-19 大流行而采取封锁措施之后返回了加拿大。芬龙说，自此之后， CBC 只去过中国一次，报道2022年的冬季奥运会。不过在那次奥运会上，记者被限制在严格控制的往返路线和运动场地内。他在关于 CBC 报道奥运的博文当中说，我们的新闻团队不能够好像在其他奥运会上这样自由活动，他们无法寻找奥运场地之外的故事，他们收集信息的努力将会受到监控并可能受到损害。今年1月，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新闻自由以极快的速度下降，令他感到不安。该报告仲说，中国的政府官员以 COVID-19 大流行为借口，推迟对新记者签证的审批，取消报道行程，并拒绝采访请求。虽然俄罗斯国防部10月31号宣布结束动员，普京当晚亦都口头证实此事，但仍未颁布相关总统令，留低法律漏洞和伏笔。莫斯科时报报道，普京似乎对如何正式结束俄罗斯自二战以来首次动员行动犹豫不决，而专家警告说，没有总统令的口头保证不具法律约束力。在普京发表讲话的同时，亲克里姆林宫的传媒报道，俄罗斯联邦议会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计划提出立法，对逃兵处以最高五年的监禁。克里姆林宫后来表示，律师告诉普京不需要颁布法令来结束动员，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维报分析，普京拒绝正式结束动员达成以下两个目的。首先，已经动员俄兵将会继续服役至入侵结束，或者被当局决定解除个人动员身份。其次，如果未来决定征召更多人，不需要新的总统命令就能够付诸行动。果不其然，俄罗斯独立传媒 Verska 在3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俄国官员和企业正在为新一波动员行动作准备，新动员的确切日期尚不清楚，但可能入冬之后即将展开。报道引述另一名消息人士说，克里姆林宫决定利用新年前的这段时间来缓解民众的情绪，没人相信所谓的动员结束，因为很明显需要更多兵力，但还未清楚会有多少人。 中国房产巨头恒大集团去年爆出财务危机之后，不断变卖资产套现。港媒礼拜四3号披露，主席许家印在香港的一处价值7亿港币的豪华别墅被银行接管。据港媒报道，许家印持有山顶布力径10号的3栋别墅，分别为 B 座、C 座和 E 座。其中 B 座面积大约5000平方英尺，市值大约7亿港元，已经在11月1号由中国建设银行接管。报道形容这个是许家印私人财产被接管的第一滴血。至于 C 座和 E 座，在去年11月抵押至财务公司欧力士，并由两家离岸公司担保，共借8亿2000万元。最新纪录显示，这两处房产尚未被没收。此前位于湾仔的恒大中心亦都因为一笔76亿元的违约，而在今年9月被中信银行国际接管，随后全栋招标放售，估值80至90亿元，已经在10月31号截标，但至今尚未找到买家。另外，许家印的屋企人上个月亦都招售位于伦敦骑士桥一带的豪宅。彭博社报道话，呢一座豪宅有45个房间，可以俯瞰海德公园。据传喺2020年4月以2亿1000万英镑购入。恒大集团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家民营房地产开发商，早在2020年传出财务危机，但去年6月才首度松口承认，并在12月宣布无法履行债务责任，引发中国史上最大债务重组案，估计债务规模近2兆人民币。恒大危机亦都导致连锁效应，之后多间房地产商爆出债务危机，并在今年7月引发烂尾楼断供潮，蔓延至大陆好多省份的100多个城市，间接冲击金融业。北京出于维稳需要，被迫采取紧急措施，下令各地政府尽全力确保烂尾楼工程的完成和交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他对普京直言，撤军以和，战败是必然。清零政策放松，地方政府陷两难。美联储坚持鹰派立场，投资市场波动。深陷债务危机，恒大遭盛京银行起诉，许家印豪宅被查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对普京直言，俄罗斯无法避免战败的结局。同时，美国多名高阶官员透露，俄罗斯军事高层近期进行多次谈话，讨论莫斯科政府可能何时如何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引发外界担忧。在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的斡旋下，俄罗斯2号答应恢复黑海谷物出口协议。英国 BBC 驻乌克兰特派员华特豪斯2号在推特发文爆料，在艾尔多安说服莫斯科当局回到粮食协议之后，传出他建议普京全面撤军，并与基辅当局展开谈判，甚至还向普京直白表示俄罗斯无法避免战败的结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在推文中提到，他在电话中感谢艾尔多安积极投入维护这份运谷协议。这份协议对于缓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来讲至关重要。同时，美国多名高阶官员透露，俄军高层近期进行多次谈话，讨论莫斯科政府可能何时如何在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器。纽约时报2号报道，俄军高层在战场挫败之际讨论在乌克兰使用核武，显示俄军将领对于战场上的失败有几咁沮丧，亦意味着普京威胁动用核武可能不只是讲下而已。这个让拜登政府感到震惊。不过，战术核武器从来没有在冲突中使用过，目前还没有一个拥核国家愿意冒着全面核战争的风险使用战术核武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表示，俄方可能动用核武器的言论令人深感担忧，美国认真看待此事，会继续竭尽所能进行监察。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曾说， 普京对于在乌克兰取得胜利的潜在绝望情绪与战场上的挫败可能导致俄罗斯动用核武。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二号公布最新战情评估报告指出，克里姆林宫继续严重依赖透过钱财激励俄罗斯人在乌克兰作战，可能会使俄罗斯经济持续紧缩数十年。报告说，俄罗斯官员一直承诺志愿兵和动员兵的薪资是俄罗斯平民平均工资的两倍多，但是现在拿不到钱的动员兵纷纷开始集会抗议，要求当局履行承诺，支付他们应得的军饷。根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俄军一个训练营有100多名士兵拒绝被派往前线，因为官员没有支付先前所承诺的30万卢布。其中一名士兵提到，当他前往征兵办公室时，军委当局就告知只要一到那里，两三日内就会拿到30万卢布。而这笔钱本来是要给身在贫困地区的家人，但是款项始终没有发放。现场的女军官试图平息现场愤怒情绪，但亦坦言支付款项的承诺有写入草案，但没有被正式批准。有消息指称，这起事件发生后，俄罗斯国民警卫队与特种镇部警员被召集镇压反叛行动。与此同时，俄军物资缺乏的问题亦浮上水面。英国国防部3号发布的乌俄情报更新指出，俄国装甲车损失率增加到每日40多辆，相当于一个营的装备。俄军部分士兵甚至形容这些装甲车和旅馆没什么两样。英国国防部说，亦因为如此高的耗损率，俄国很可能会在最近几周从白俄罗斯的库存中获得至少100辆的战车和步兵装甲车。目前俄军在乌克兰的部队正陷入困境，部分原因是俄军难以获得大炮弹药和足够的可替换装甲车。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二号表示，根据美国掌握的情资显示，朝鲜试图将大量的炮弹提供给俄罗斯，显示出美国主导的制裁和出口管制造成俄罗斯军火短缺。大陆多地发通知称，乘搭火车、飞机不再查检核酸证明，核酸检测改为付费。同时有传闻说，高层将放宽防疫政策。随后陆港股市大涨，分析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想要放松防控，但大多数地区仍处于严厉封控状态。陆媒第一财经报道，广西桂东铁路、桂北铁路、广东湛江旅游、合肥新桥机场发布通告称，从11月起，乘坐火车、飞机不再查检核酸证明，进京除外。随后这个消息被删除。之前中共当局说，9月10号起到10月31号止，旅客需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乘搭飞机、高铁、列车、跨省车船等。11月2号，大陆媒体中国新闻周刊联系多地热线进行核实，南宁、桂林、合肥的热线回应，除北京方向外，入站不用查检核酸，但到站地是否需要询问地方防疫部门。湛江就回应，没有收到更新通知，建议备好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此外，多地发出通知说，11月起，常态化核酸检测改为付费制，民众可依靠生活需求受检。贵州、四川、甘肃、湖南和广东等省下属的多个县宣布，常态化核酸检测单检收费16元。混检每人次3.5到4元不等。相关消息引发网上热议，有网友说可能是地方财政撑不下去了，还有网友说出入部分场所仍被要求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配合政策却必须自费，这个不合理。上周末，郑州富士康大批工人逃离厂区，引发广泛关注。财新网报道，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周二表示，当日6点起解除原有管控区域，调整管控策略，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其中最受关注的调整是，自公告公布之时，郑州市各区县、 自行划定的妨碍日临时管控区全部解除。对于郑州当局的防控调整，当地居民在社交媒体上发声说，当局是造秀，表面上放开限制，其实只是为了避开更大的压力和指责。同时，表演性解封一词在微博上广泛流行，亦有人认为再封下去，河南的经济要垮了，所以地方政府不得不解封。周二，网络热传一帖文，称中共官方10月31号召开专家组会议，讨论防疫全面放开、有条件开放等方案，并说目标是2023年3月实质放开。虽然这则帖文的真实性难以确实，但周二陆股及港股应声大涨。不过大陆有很多地方并没有放松封控，新疆、西藏、青海以及广东、黑龙江、武汉等都有城市被封锁，新疆的一些城市已经被封锁3个多月。中国政论家胡平对大纪元表示，地方官员处于两难，却不能够无限封控下去，但又好担心如果放松封控导致疫情爆发，自己的乌纱帽不保，所以还会采取好严厉的封控措施，必须要上头态度比较明确，地方官员才敢放。美联储周三再次宣布加息75个基点，并暗示短期内政策不会出现转折。相关鹰派言论导致11月3号美股低迷，三大股指开盘走低，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苹果、谷歌母公司、亚马逊等大型科技股普遍下跌，市值损失万亿。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演讲中表示，讨论暂停加息为时过早，最终利率可能会高于美联储9月份的预期。摩根士丹利的分析师对 CNBC 说，由于美联储的鹰派言论令人失望，投资者可能会制造更多的市场波动。美联储连续第四次大幅度加息，已经使利率达到15年来的最高水平。美联储亦表示，正在关注加息是否会对经济造成损害。海投宏观北美首席经济学家阿岑沃斯在报告中预计，除非11月的通胀数据受到控制，否则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再度升息50个基点。如果核心通胀出现放缓的迹象，那样美联储会在明年1月的会议加息25个基点。瑞银首席投资官海菲尔警告说，在目前的局势下，投资者应该警惕在未来3至6个月期间市场的回报出现不利。3号英格兰银行亦将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 3%， 达到30年来的最高点。央行表示，英国经济可能会进入衰退，消息公布后，英镑对美元下跌 1.9%， 政府债券被抛售。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近年倍受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近日中国恒大因为无法偿还325亿元的债务而遭盛京银行起诉，许家印在香港的豪宅亦被查封。11月1号晚间，恒大在港交所公告称，盛京银行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向恒大集团提供资金共人民币 325.95 亿元。同时，恒大以其持有的港汇集团 30.99% 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因为中国恒大未偿还资金，盛京银行已向法院提出起诉。据法院执行告知书显示，上述质押的港汇集团股权目前已被执行。近年来，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倍受全球金融市场的关注。据恒大去年半年报显示，直至2021年6月31号，其债务总额为 1.97 万亿人民币。此外，恒大地产等三间公司近日被广东惠州市法院新增为被执行人，执行标的大约是 7.9 亿元。另据香港013号报道，中国恒大集团主席许家印已经出售其香港的豪华别墅以解决债务危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